啊，感谢主，今天经文比较多，我们尽量压缩。民数记十二章讲到米利暗和亚伦这两个领袖因着毁谤而受罚。那他们看起来这个由头呢是悖逆的由头呢是因为摩西娶了个外邦女子，不合适这个以色列领袖的身份。但是他们的实质呢是不认神所设立的权柄也因着他们呢是有恩赐的，有职分的也跟神是有打交道有经历的所以他们就觉得，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因着恩赐产生这个骄傲和悖逆不认摩西这个权柄的这个独特，他是在全家以色列全家尽忠的，这是神设立摩西这个代表性的超越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权柄在整个的这个群体的上面，所以这样呢就引来神的这样的一个降罚那有人说为什么只让米利暗得大麻风那可能是因为两个，一个是米利暗为首，因为他名字写在前面，一个是主犯亚伦是从犯，也可能因为亚伦是大祭司，他需要来进行来做这个大祭司的这个献祭的职分。但是当亚伦看到米利暗所受的惩罚，他就已经非常的知道了他自己在里面有份的，所以他就哀求摩西让摩西来求神能够求神能够来饶恕他们你看到摩西这里没有为自己辩护因为这是对他个人的这个权柄的攻击，他知道是神所设立的，神自己会来处理所以这里讲到说耶和华都听见了这些悖逆的话，所以神就亲自回答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所以给他的惩罚就是长大麻风，当时是非常羞耻的一种病，而且要被锁在营外七天，整个以色列人的行程都被延后了那么而且以后也没有再提到米利暗，一直到二十章讲到他死了。所以就给我们的警醒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来毁谤神的仆人，无论他你觉得他有一些方面你看不上或者你看不明白或者是有什么，你可以来代祷，你也可以来跟他沟通，但是毁谤神的仆人是极其严重的，我们千万不要进到这个毁谤的当中。第十三章讲到这个十二个探子这个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那我在这个里面的个人的亮光呢，其实就是上一周主日的时候神所赐的，就是这个眼光的问题。你进到这个地，你看到的是流奶与蜜之地，看到的是这个很丰富的神让我们足能得胜，还是你看到神那里地方的困难那方仇敌所以人的这个眼光那么眼光呢，不同的眼光就导致不同的结论。所以这个十个探子呢，他的这个眼光只看到了敌人，看到那么高大，我们像蚂蚱，所以他的结论就是我们不能上去。三十一节说是不能上去，所以呢就是这就叫做恶信，这叫做恶信。那整个这个十二个探子的事情呢，在十三节和十三章和十四章是一起把它讲完的。十四章才写到它的这个后果，十三章只写了这些探子怎么说，加勒怎么说。所以这个探子的问题并不是说他看到的都是错的，他可能看到的很多的是一个事实，但他只看到了敌人的事实和我们的事实，却没有看见神。他也忘记了神的作为降石灾啊，分红海啊，降玛纳啊，各样的神迹奇事啊。如果他们能够想起神的作为，坚定的依靠神，他就知道这些敌人并不比前面那些灾前面那些困难更大。所以呢，实际他们里面还是没有看见神，也不信神，所以他们的眼光就只能够看到这个人，看到我们自己，看到这个敌人。所以这个眼光是非常重要。所以属灵人、属神的人，什么时候把属神的眼光丢了，就只能够看环境了，所以这是不同的眼光。那么到第十四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巨大的这个灾难性的这个后果，而且也整个的延迟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出埃及的这个年日所以我们也看到加勒的信心，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其实加勒他是因着对神有信心包括后面这个约书亚都是所有的就是说都是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不是放在以色列人自己的身上。那么箴言八章九章呢，是讲到智慧我们记得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鲍勃牧师讲的时候特别讲到说，这里是讲的圣灵。其实智慧并不是一个人心思里面的一个情商一个智商它是有位格的。你看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而且在 创造太初的时候，神已经他这个智慧已经在那里了，而且他是为公师啊，他是在神的面前踊跃啊，他是有位格的，他就是圣灵本身，因为圣灵的七灵里面就是有智慧的灵，所以这一个智慧呢，就是他其实就是圣灵，有位格的圣灵。那么第九章呢，特别一定要背的经文呢是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再一次讲到这个智慧不是世上为人处事的一些聪明智慧，因为你敬畏耶和华，认识耶和华，你才是智慧的开端。如果你没有认识神，不敬畏神，你根本连这个智慧的开始都没有。所以人世间所有的智慧都不是这里指的，不是这里所讲的，这里讲到的是认识神而有的圣灵的这个拥有的圣灵和圣灵所赐的智慧啊。那么有几节还是需要重点要注意的，八章三十四、三十五节，我们等候神的人很喜欢这两节啊，等候神的哈、啊，在我们门框边等候的那人有福的。第九章我们可以要八节九节也很重要啊，所以当我们不喜欢人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里面就像个亵慢人一样，谁责备我们，我们就恨谁。那么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成为智慧人。为什么呢？因为智慧人他爱那些责备自己的人，责备可以使我们受教，可以使我们改变，可以使我们提升。所以我们被教导，我们就越发的有智慧了。所以同时我们去教导别人也好，责备别人也好，要看这个人如果是个亵慢人，他根本不受教，不喜欢听，你干脆就不要去教导他了，不要去责备他了，要去责备和教导那些受教的有智慧的，他喜悦被喜悦能够受教，能够提升的。所以这对我们去教导别人和自己受教都是有益处的。好，我们来讲路加福音22章，这个耶稣受难前后的这个内容非常的长哈、啊，我们就点出一些重要的地方。逾越节，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按照犹太人的节气出生、受死、复活的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复活节呢，并不是就是现在的这个叫什么受难节、复活节，并不是耶稣受难复活的具体的这个日子，但是跟逾越节相差大概不到一两个星期吧。那么因为传统是这样的话，也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在做过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也是把它当做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当然，我们天天都应该纪念耶稣的受难和复活降生，所以我们过这个节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在逾越节受难，是在除酵节埋在地里在初熟节复活的，他是按照犹太人的这个节期的啊。那么设立这个圣餐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我们平常不太注意，我很愿意，他的原文里面是非常强烈的，我渴慕啊。为什么呢？因为圣餐其实是不仅是除罪，我们今天做新妇都知道，更是一个订婚礼、订婚约，所以这个是一个婚约、订婚约。那么最后一杯酒不喝，因为犹太人的婚礼最后一杯酒是要等到婚礼完成的时候夫妻一起喝的，所以这个就是到羔羊婚宴的时候才喝的。所以在这里的这个圣餐，我们现在做新妇对于圣餐的设立就更加的有体会了就是是新的盟约是新的婚约但是你看到很可惜，门徒在这里却争论谁为大，根本不明白耶稣即将要受死，所以非常的可惜。但是耶稣也没有责备他们主耶稣就是只是讲到说，你们要知道这个要作为大的跟世界上的权柄是不同的，恰恰是要来服侍人的。所以这里要重点要抓住服侍，所以主所看到的是你服侍的越多，你越可以来为大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洗脚在前三本福音书里没有讲到洗脚，约翰提到了一下洗脚的这个事情，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吃逾越节的同时宴席的同时，就是讲到说洗脚是一个标志，是一个服侍的一个标志。那么耶稣呢还在跟他们讲说接下来呢你们要面临的磨练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实际你们很快也要遭到这样的一个磨难磨练了，因为他们一个个接着就会殉道了，很快几十年以后就会殉道了几年以后十几年以后那么这个磨难之后呢才是 有一个盼望，就是要坐在宝座上，要做王，要跟主一起吃喝，要审判这个十二个支派。所以神在这里并没有去责备他们，而是告诉他们，你们现在着眼点不要是谁为大，而是你们即将面临的这个磨难殉道。那么未来的盼望是有的，是的，你们会做王的，你们会坐在宝座上的，这是神跟他们讲的啊。那接下来就是预言彼得这个不认主啊，我们都很熟悉啊。耶稣认识彼得的软弱啊，他自己呢是过于自信啊，所以耶稣知道他的软弱，也为他带祷，对他的回头呢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呢，包括后面彼得的不认主，他是肉体的软弱，他不认识，跟那个犹大设计卖主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看到当就是他三次不认主，耶稣看到他的时候，62节讲到说彼得就痛哭了，出去痛哭。所以这个痛哭就是一个悔改的过程，一个悔改。但是这个悔改本身并不足以使得他起来，一直要到耶稣复活以后，打鱼那天早上耶稣跟他们显现，耶稣三次问你爱我吗，才把三次问你爱我吗才把三次他的不认主给医治了，给饶恕了，给重建，完全重建了。所以要是神的重建但是个人要有一个痛悔的心，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软弱，我们自己要先有个痛悔的心，来预备主耶稣的饶恕、医治和在我们的里面的重建。好，那么这个刀、钱囊和口袋呢？有人说耶稣是不是比那个就是自相矛盾后面又讲到说我们不要动刀枪，动刀的要死，要倒在刀下。这里为什么让他预备刀呢？一个是如今。如今是逼迫的日子，前面说我差你们去那是以前平顺的日子，那如今呢是受逼迫的日子。但是在这里的刀呢是指的勇气，不是指的外面物质的刀要去砍砍杀杀。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彼得削掉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这个耳朵，耶稣说这个就耶稣就把它治好了所以这里是指的勇气。但是门徒们不懂你会发现门徒在耶稣复活以前很多东西都不懂，所以在很多的比喻里面，耶稣要把这个比喻要解开，他们才明白。而且圣经讲到说，耶稣复活以后，耶稣门徒想起他曾经说的话，就都明白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不懂他们还以为是物质的刀，所以他们说主啊，你看这儿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意思说这个话题够了，就讲到这里，不是说两把刀够了，是说够了，你们还是不太明白。耶稣橄榄山的祷告这个我们。耶稣来就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这他是来到世界的目的那然而他这是在人性当中，所以他特别的需要天使来加添力量。但是他的里面一直是要成就神的旨意，不要成就自己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凡事上祷告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标杆，就是成就神的意思，不成就自己的意思那耶稣被捕到53节说黑暗掌权了，是的，在人看来黑暗是掌权了要按照魔鬼的这个计划把耶稣钉死，但是即使把耶稣钉死也是成就了主耶稣的这个救恩，所以依然是神在掌权，依然是神在掌权。好，那彼得不认主我们也讲过了。最后呢就是讲到耶稣在公会里面受审，那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他们审判耶稣不是按照公义或者事实或者见证或者真的要知道耶稣的身份，他们就是为了要把耶稣来这个谋害。所以耶稣讲到说我讲了你们也不信，那么耶稣就是简单的耶稣讲到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这是他引用110篇弥赛亚诗篇来讲自己的身份。然后他们问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的是，他就是简单的陈述自己的身份。那么这个长老和法利赛人就是要来抓住这句话，说谁任何人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就是跟神同等，那就是亵渎神那但是他们没有行政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们要把这个审判的权利要交给罗马人，让罗马人来为他定罪所以我们的23节就看到耶稣在比拉多的手下去面临的审判。好，那今天我们经文就分享在这里，我也很盼望大家，尤其是路加福音22章耶稣的这个受难的过这个前期的过程，大家有感动的，有亮光的，我们可以来多多的来分享愿神来祝福大家，今天每个人的读经生活都充满神的同在主日平安。